对于个人的特性和经历有了了解以后，我们要来看关乎个人身体的一些事实和他们对伦理抉择的影响。在我们的伦理初见里，有许多与身体有关的事实要考虑，例如我们的身身年龄、才能、缺陷与生俱来的能力和我们的心智才干等。例如申命记一章35到39节，上帝以这样的方式区分以色列成年人和孩童：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岂是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当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悖逆上帝的时候，上帝谴责那世代的成年人，其中只有加勒和约书亚除外，可是上帝并没有谴责他们的孩童，因为那些孩童还无法分辨善恶。圣经在此处和其他许多地方明白指出，我们的伦理职责多少是受制于我们的成熟度和心智能力。但是圣经也教导说，关乎我们身体的一些事实还不足以影响我们的伦理抉择。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住在我们身体里面的罪，常会拦阻我们去顺服上帝，但是上帝并不轻看那些我们所犯的因着内住的罪性所导致的罪行。罗马书7章18到24节，保罗以这些字句描述这个问题：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按着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上帝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把我掠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住在我们肉体里的罪引诱我们去犯罪，但就如保罗所描述的，解决这个困境的途径不是否认我们的罪，而是向救主呼求帮助。天生的倾向和后天的行为彼此的关系也类似这样。许多科学家认为，一个人会有暴力行为、醉酒或同性恋等，和他们的基因遗传有关联。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基因和内住的罪使得我们更是难以顺服上帝的命令。但是无论如何，上帝的命令是我们的规范准则，即使我们的身体倾向是让我们容易去犯罪，不等于我们就可以有理由逃脱圣经对罪清楚的谴责。我们已经谈完了关乎特性、经历和身体的一些事实，现在要来探讨上帝分派给我们个人角色的伦理意义。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一些不同的角色，在世界的生活里，我们要承担的角色有为人父母、儿女、手足、配偶、雇主、雇员，以及其他许多的身份。除此以外，上帝也呼召人在教会里承受不同的职分和位置，因此我们有做长老、执事、传福音的、教师等等。无论我们是否在教会里具有某个头衔或位置，上帝给不同的信徒各有不同的恩赐，他期待我们能用这些恩赐去服侍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因此这些生活中每一个不同的角色会带给我们相关的诱惑和责任。例如，如果我们是教会的牧者，我们的职责就是用敬虔和智慧的方式管理、教导和劝诫上帝的子民。如果我们只是教会的孩童，要我们承担这样的权柄和责任那就不对了。另外一个例子是，新约教导身心健全的成年人，特别是丈夫和父亲， 必须工作以抚养他们自己和家人。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保罗这么写着：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因此我们看到有些人必须工作，为的是能够抚育供养其他的人，特别是那些负担供养家人职责的人。当然，如果我们受这样的托付，必须供养家人，我们有时是会想推脱逃避这样的责任。以此类推，我们所扮演的角色都是如此。每个角色都会让我们面临一些试探，也让我们必须承担一些责任。因此，在我们伦理抉择的环境里，每个角色都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事实。因此我们看到，在做合于圣经原则的伦理抉择时，无论我们的情况是居于社会群体中或是个人生活，都需要考虑到我们生而为人有相关联的许多事实。在这一课里，我们列出了按着圣经原则做伦理抉择时要考虑的几个主要事实的类别。我们谈到一些关乎上帝的重要事实，例如他的权柄、掌管和同在。我们也描述了创造过程里的一些事实，探讨了自然界和灵界。我们也从社会和个人的层面对人类的事实做了探讨。这三个基本事实的分类成为引导我们在我们伦理的处境中分析重要事实的适当起点。我们从情况处境的角度来探讨道德伦理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需要认清和数算所有相关的事实，因为它们会影响我们在上帝面前承担的责任。最基本的一个事实就是总要意识到上帝的存在和他的属性。同样，与我们的环境和自身状况有关的这些事实也会赋予我们一些不可推卸的道德职责。因此，若是我们能考虑越多的事实，就越能帮助我们更加有信心，从而能够做出真正符合圣经原则的伦理抉择。